Hello， 大家好，我是莱德，
我是亚太区最值得交往华人女，
欢迎收听《只说一遍》，
这是一档
紧跟时事、
荒谬故事、
日常发疯、
很想爆红
的播客节目。大家好，又欢迎回到我们八分饱的快乐时光啦！但是同时，这次呢也是欢迎回到我们只说一遍的快乐时光。然后这一次为什么这么特别呢？就是碍于我们在各大平台上面评论的压力，我们现在只说一遍，每次更新都会有一些老听众来说：“卡门呢？卡门在哪？”然后还有一个听众特别的过分，然后在我积极的宣扬我们新节目的时候，他在那个底下评论留言留了一句：“没有卡门这个节目我是不会听的。”
真的有人这么讲吗？
你知道我当年有多红吗？我们可是有3000个粉丝。哎呦，没有3000，2000是吗？
哎，拜托，我们7000-8000了。 OK
OK。
所以我们的只说一遍就是没有卖点呢、啊、今天卡门来就是帮我们做一做卖点，就是我们使用一下你好了。
所以就想用我的流量是吗？
是啦是啦，帮帮我们很惨的创业者，做了4期才有87个80多个粉丝，每天直播间在那边喊说啊，带来关注我的播客，结果就是无人问津。真的想说到底活的粉丝在哪里呀、啊、想跟大家来吵架对峙。
如果只有80多个粉丝的话，可以值得每一个粉丝的名字都念出来。
我向他们保证，我说前100个关注者会抄写他们的 ID，
然后就没了吗？
然后就没了。
你们应该是在记每人记一片枫叶啊。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期的来宾是谁。好像我刚刚已经说了，他就是来自八分饱的卡门。
我从节目的主创变成来宾还是有点唏嘘，有点感慨。
而且我在这个节目中改了个名字，我不叫陶乐斯了。
你现在叫什么？我想想，
我现在叫莱德。
莱德，我看你第一个环节是还要介绍来宾，我还要介绍吗？那我这么多年的活是白干了吗？这是谁的话来着？
就毕竟还是要跟八分饱的所有宝贝们来郑重的宣布一下，请过来关注我们这个只说一遍，不要再停留在八分饱了。
八分饱还会有一线生机吗？
先问一下你，你觉得八分饱是怎么样的一个节目先？
我觉得也是该给他就竖一个墓志铭的一个状态了，我觉得。
啊，这样子啊？我还想说不要把话说这么绝，你倒是什么顾虑都没有、啊、
你已经自己开启新生活了，也没有顾及我的死活、啊。
哎，卡门，在过去这一年的时间里、嗯、我没有在做播客了，你这一年自己有什么感悟吗？
感悟是吗？
有没有很想我？有没有很想念每个周末的八分饱时分？
嗯，
最好好说话。
有了有了有了，还是会觉得在我们录节目的时候容易的对生活的关注度会提高，就是我们当时的那个状态就是那样的、嗯、时刻都在想有什么可以去探讨的，有什么可以去分享的，可以去聊的，然后那个时候、嗯、那个阶段类似于开会一样，会探讨说今天要录什么，去聊什么，然后去有什么可以聊的话题、嗯、那时候其实你好像当时也有一个习惯，就是突然今天看到了一个什么观点或者有什么想法会先记一下，然后回头我们会放在一起说、嗯、啊，这些事情是不是可以去探讨去聊的，然后当时那个状态其实还是蛮有趣的、嗯、对我来说虽然是很累，
嗯，
就是也是占用工作外的一点休息时间去做，然后每次把这个事情做上来，然后特别是也看到有听众有我们的那个的反馈，然后互动，我都觉得是还挺有意义的。最近一年没做这个事情，确实是会有时候会还是会有一点想说，就特别是有时候就是看到那个之前的那些节目的那个录音还在我电脑这儿，然后就是看到之后会觉得说，就是如果有一天还有机会去正常的去做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会给我的生活增加更多的思考吧。
好了，这期主题是完全跑题，工作的事情我们先不聊了，我们就先做一个八分饱的 closure， 在新节目上做个八分饱的 closure。
是因为我们今天聊的是说你什么时候想辞职嘛？那如果说把八分饱当做一份工作的话呢、嗯？那我这边就是很想希望卡门就是能好好学习一下剪辑， 那毕竟我现在的心脏当然亚太区最值得交往华人女的，她就是个剪辑小天才，就是她配乐也是非常好的音乐的那个 taste， 然后整个剪辑那个 flow 流畅到不行，然后 show note 也会写，然后 upload 也会弄，就是整个就是黄金的搭档，
精通剪辑的女讲师。
所以这一期我们的主题本来是想讲就是工作这个事情，然后想讲一下为什么现在我们三个人可能都在这方面非常有共鸣，很想辞职，每天都在质问自己做这些工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对，当那个莱德第一次把那个这次要聊的这个主题发给我的时候，我说我几乎每天都在面对这个问题，就是几乎都不用做什么草稿，也不用做什么脚本，然后就是张嘴就来。
谁不是呢？
哎，你之前我记得我们上一次在连线的时候，就我们还在录最后一期节目的时候，你是刚入职没多久的时候，那时候莱德是我记得是在这个新工作中好像是还蛮有热情的，短短的半年时间，是半年吗？
一年，老子已经工作一年了，
已经一年了。对，一年不到一年吧，就是
满了一年了， come on。
所以升职了吗？
升职了，谢谢。
升职了，升职了还不满意。
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想会想做这一期的原因，是因为呢我这个升职还有加薪是来之非常不易的，我经历了一系列的主动讨薪和主动索要升职，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是怎么一步一步实现我这个目标，然后怎么制定计划，在我满一年的那个 anniversary 那天我拿到了新的一个 package，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每每就是非常的受挫，然后每每的就是非常的不确定，每每都就觉得老板跟整个公司在给我画饼，然后同时之间呢我也在非常积极的去响应一些猎头的那些找我呀，还有我自己去找新的工作，所以在那一段时间我是非常非常的就是很不爽，整个人每天就是工作也非常的忙，然后就每天很为自己愤愤而不平。就在那个时间点上，我就跟亚太区最值得交往华人女去聊我们该做什么选题的时候，我就说最近我真的是对其他的话题一点的那个热情都没有，如果是聊工作的话现在满腔的骨水要吐，所以我就很想做这一期。但好死不死，就是我们定了这个选题之后的第二周，我老板说莱德，这是你的新的合同，来签一下，立刻那个气已经烟消云散，一点气都没有了，
拿到钱了就开心了。
对，
就是只要是给一点甜头立马就被 PUA 到，就觉得说是一切都值得，一切的
真的觉得自己现在特别贱。
你拿到这个新的 package 之后你就不会再想辞职了对吗？就所以就是之前就是钱没给到位的问题。
不是，拿到新的 package 可以让我闭嘴半年，那就是半年之后咱们再来一些做想辞职瞬间的那个 2.0， 就是做新的一些，不如我之后又来了一遍想要跳槽跟辞职的那个形态又出现了。
你的名字我要全部念出来是吗？亚太区最值得交往的华人女性。还是说有一个简称啊，叫亚女？
不行啦，你就是要把全名都读出来啊，我们要给观众一点记忆点。
好，亚太区最值得交往的华人女性。然后你对于这个话题的，你首先你是工作了多久？
我是从2019年毕业之后就开始工作，其实一直就在全职工作了，然后但可能这些年以来我的点可能都甚至不是工资的原因，因为我其实一直蛮坚信一个点，就是我要相信吃苦文化，早晚有一天我会拿到合适的工资，然后现在工资薪酬低一点什么也无所谓，只要做一份能够体现自己价值的工作就好了。但是做着做着就发现每一份工作到最后都是一样啊，就跟那个大卫·格勒伯写的那个狗屁工作的那个概念是一样，就是在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东西。
所以你的感受是，其实你给自己有在洗脑，说我现在只是阶段性的，在面对这一些工作的一些负面的东西。
是的，我在每一份工作开始之前我都是这么告诉自己的，然后可能跟那个莱德的概念一样，就是做了半年就是觉得我甚至都不是对工资不满意，我只是对我的工作内容不满意。
你是有职业追求的？
是的，因为我就是从小听了太多那个就是中文课本上那个说法，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对世界有用的人，然后我的工作就是没有体现出来这一点，有的时候觉得自己连那个性工作者都不如。
你是说性工作者？
因为我觉得就是性工作者可能他都会在每天自己的那个 day to day 工作里面会觉得我对这个世界有产生一定的改变，然后我跟人有那个 actual interaction， 然后有改变这个人，或者有对这个世界做出一丁点的那个就是变化，或者这个世界有因为我做的这个活
让别人爽，就是对世界的
你起码会有这种细微上的感知吧，就是你工作产生出来的这个效应。但其实我们的工作在 big corporate 在大企业的工作是完全没有这样的感知的，你根本感受不到你对这个真实世界有过任何的影响，
志向真的还蛮远大的。
没有了，因为就是可能 们从小做一个梦都是说要做什么医生啦，然后要做老师，就是要你要很真实的能感受到你在对世界有一些影响，可以改变世界。我
是
这个世界的中间力量。
很多医生也是每天都是在给病人灌肠啊，在就是抽个血呀、啊、之类的，就是也他也感受不到自己到底是有没有影响到世界的。
我觉得会有吧，如果他是在帮人灌肠，他大概想说，嗯，这个人今晚是要就是做那个了，然后应该会有一些这个实体上的影响吧。可是你说我要去做一个项目，我在银行做一个项目，我真的会在想说到底谁会用到这个东西，我做的这个 PPT 最后还要有5层人来审核，然后最后他真的在一个什么决策性的会议上真的会用到我 PPT 上任何的数据吗？不一定。我觉得这天真的是天差地别吧，这个中间。
莱德我是了解的，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他在工作中可能不会去考虑这么多，还是主要看钱，就是只要钱到位就怎么都是 OK 的。
没错。
所以你对于这个所谓的这些职业追求的这些方面你有什么 comment 吗？你有一些什么想法吗？
我在跟亚太区最值得交往华人女的讨论我当时去讨薪啊，去要钱啊，要升职整个过程的时候，他突然就跟我说了一句，他说啊，我现在这份工作就像他刚刚讲的毫无意义，他就觉得他很想拿一份工作是让他能做更多的事儿的。然后我心想，嗯，这个简直就是跟我的
相悖，
对，非常严重的冲突。我就是说，我说哎不对啊，我的目标是找一份
钱
多
事
少的活。我对，
我觉得莱德你就是像在我们上一期节目里面说你是一个裹小脚的在封建主义制度下的一个人，对，你对工作的需求还有你对传统的追求都有点让我想到，嗯，就是那个又是 again 就是那个道义格罗伯，是那个管理封建制嘛，就是说他其实现在我们现在这个现代社会的这个公司结构，他的那个薪酬关系就很像在封建社会，就是你的那个农场主他就说，哎 OK 我要把现在我手下的这个本来一个人就可以干的活分成10份，然后你就也不用做太多，你就很细致的做好你那份活，然后我给你一定的这个就是这个薪酬的这个配比嘛，然后你慢慢的能够通过涨薪，嗯，然后做到一定的阶段，但其实你的这个活你做的真正事情上的那个质的那个改变是不大的，你就是蛮适合这个体制的，嗯，你也不会 complain，
但是要钱多，要钱多。
就是说慢慢的嘛，你干了比如说你干了5年就开始涨，然后慢慢一步一步往上涨，这就是现在我们在 big corporate 里面的，对对，
他们走吧，我们一起去裹小脚吧，留亚太区华人女一个人在这里先进先锋。
但是讲到这个职业愿景的事情，我想到我前段时间其实有一次跟一个类似于我的同业下午在聊天的时候，就是说到一件事情，都是在吐槽自己在工作上遇到的一些很奇葩的事情或者是不顺的事情。他说他有一个朋友最近润到了澳大利亚去，然后他实在是对国内的这个无休止的这种加班文化也好啊，或者是投入产出不成正比的这种情况特别的厌倦，他自己其实也不是一个所谓的高学历啊或者是有特别强的技能的这样一个人，但是他就想逃离这种生活。他当时这个是一个执行力非常强，他就是马上就是在开始考察有没有办法可以逃离，他就认为说是国外是存在这样一种机会的，他就去打听了一下，可能也是做了一些网上去或者是跟朋友去了解了一下，他就去了澳洲去做了一个公交车司机。然后就过真正他按他的反馈就是好像是过上了他真正想要的那种生活。
公交车司机这一个工作有一段时间是我的 dream job 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哇钱多然后又不是很麻烦。
在加拿大的时候吗？
对啊对啊对啊，因为公交车司机工资也不低啊，
但在国内应该不太行，就天天要跟乘客吵架。
曾经有一度还 date 过一个公交车司机，当时年少时就觉得哎不错，以后老了的生活会有一个保障。
你就是喜欢保安啊司机啊这种就是看起来就是脑袋不太行但是四肢发达的这种人。
你现在给他们道歉，你给他们道歉，明明人家明明金融行业也可以做，凭什么说人家能只有四肢发达。
但是 anyway 回来我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到我们的职业追求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很多人其实确实是不存在我们这个华人区，
它是亚太区，
亚太区就最直接我们这种对于职业追求这种想法，他们其实对于比如说辞职，对于工作中的不顺，其实都是来源于很琐碎的，大部分都是来源于比如说领导的问题，同事关系的问题，职业的薪酬的问题，就是都是一些非常具体的事情。我从工作的可能第一年的时候可能会有跟你类似的一个心态，就是会觉得说啊，为什么念了那么多年书然后 出来之后工作做的事情，好像我不用念这些书，可能就真的是做个短期培训，只要我识字我也 OK， 好像也能做，可能就是有一些叫软性素质你高一些，你可能更好的能胜任。但是可能到了第二年第三年，在时间再久一点，有点像就是青春期的小孩被磨平那个棱角那种感觉一样，自己慢慢的开始自己给自己洗脑，会觉得说好像这些东西真的没所谓，就是所谓的这种职业的这种追求也好，然后我做的事情到底是不是有意义也好，就慢慢的就自己洗脑就把它洗掉了。我现在完全不会想这件事儿。
我打个岔，亚太区最值得交往华人女，你觉得刚刚那一段整个演说爹味重不重？
很重。
好的，来请继续回复。
我刚才就看到你的表情不对，但是我OK， 他这么说 OK 的，但是我跟你讲，就是
爹味又来了，再解释一下为什么自己的爹味这么浓。
不是，我是不是我的真实的想法，可能类似于是不是我现在的行为的，但是我知道就是我可能要迫于生计啊，这样那样的，我只能这样去做，但是我可能类似于说有些东西只能是说放在角落里边，然后不一定每次跟人，你不可能跟人家上班的时候或者跟职场上的朋友一聊几天，聊工作的事就开始扯说啊，我觉得我的事情做的真的是没有一点意义，我就改变不了这个世界，就太中二了，你知道吗？我已经这么大年纪了。
我觉得这只能说明你就是那些奴隶主的共谋者，你就是跟他们一样啊，站在你已经拥有一定的工作经验了。因为就是你在那个体系下，你在那个现在的现代那个薪酬关系 which is like 基本上跟奴隶制没什么关，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体系中，你在这里面生存下来了，然后你也没有去质问说到底我空不空虚，到底这个理想和现实有没有反差，你也没有去
来的，你不要一副看戏的模样。
然后你可能就是私下平时下班了之后，虽然在工作场合不跟同事讲，但私下去看很多心理医生说 Oh my god 我的心理创伤我不能跟我的同事讲，但是我就是觉得大家还是要去思考说你自己的工作到底是不是在做无意义的东西，你是不是在做一个 PPT 的民工，你是不是可以用你的这个时间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就这个问题你还是要问自己的吧，不然你的那些就是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他没有自己的存在主义危机的话，这个人生就是对不起是无意义的。
所以是直接先把我的人生否定了是吗？我现在在我们节目录制的第半个小时不到的时间，已经把我的整个人生都已经否定了。
今天亚太区最值得交往华人女，就是来把你的小脚步给扯掉的。
这是完全超过我的预料的。所以你们是有备而来的。
我觉得你就是逐渐已经陷入了那个消费主义的陷阱和那个吃苦耐劳文化的那个驯化，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中产的这个阶层啊，然后已经失去了自己独立思考和享受生活的能力。
那好 OK 来的，既然你要看戏你就先看着，那我想先说我现在站在一个你已经给我立好的人设的这样一个角度，我先问你，就是我如果我整天在追寻所谓的这个职业的意义也好，然后人生的意义也好，存在不存在的意义也好，时候谁来喂我吃饭呢？
好精彩。
就这件事情该怎么解决，怎么去平衡呢？你觉得是个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可以更好的处理？
没有了，就是我的点就是在于说你要去问自己这个问题，以及说现在不是说OK 就是现在大概可能社会上60%-70%的人都在选择跟我们一样的 career path、right? 就是我们还是进入了那个体系里面，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进入，是因为我们现在的面前可能只有一条路，就是去舔那些人的 boss， 然后对吧，就是舔那些企业家的 boss， 然后去给他们做这些无意义的工作。 OK 是因为我们面前只有这一条路，可是我觉得问题就在于你要这、就是一个持续要你要去自己就是去反思和思考的问题，我需要在这个内卷的制度里一直要待下去吗？还是说我其实可以有一种你慢慢对自己的生活水准要求不要那么高，不要总有永远都陷入在那些消费主义的陷阱里面，是不是我就可以就不做一份跟狗屁工作性质如此类似的一个工种？
但是我这里不得不说一句，就是如果我们不做这些 corporate slave 的话，就是可能没办法去打 Botox。
那是事实啦。
莱德，其实你在这方面有做出很大的努力啊，你就是已经在国内的时候，我记得你是拼多多的忠实用户啊，就是就是在抵抗物欲方面，我觉得莱德还真的是做到了很不错的一个典范，即便家里有大 house， 但是他依然会选择拼多多去做一些就是
我到现在在这边，就是虽然加拿大是没有拼多多这个东西的，但是这边有个类似于一元店，那个一元店就是我的快乐天堂，就是他那边就是满足我一切消费欲望的地方，就是每一周一定要去一次，就是在那消费，每次都会消费，就是一周要消费一次，每次的金额不超过10块钱。
你是在说我们这边那个 Dollarama 吗？
对，没错。
Oh my god！ 我可不可以插一句话？就是我这 this sounds so bad， 这个事情听起来不好，但是就是我刚毕业的那一年，我有一次就是在 Dollarama 里面买东西，就是好像是2020年那个时候吧，就当时是在银行第一份工作嘛，然后我当时在那个里面逛的时候，我就心想说，我说 this is so sad。我说如果我10年之后还要来 Dollarama 消费，那我真的是一个很失败的人。我当时真的是这么想的，我觉得我现在
、哎、你这个想法就是你在说的那个东西啊，就是你到底要不要过上所谓的外别人看起来体面的生活，这个事情其实是对你会有影响的，对你的主观判断是有影响的。如果你不在意所有人的眼光，其实你就是所谓的就是你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不要陷进消费主义的陷阱，好像也并不是那么难的。但是其实大部分人是陷入了别人的审视里边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说我是不是要过上更好的生活，别人所谓定义的更好的生活。
嗯，这个我同意，
就是陷入了所谓的消费主义陷阱。对，
这个我同意。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你要拥有自己独立思考的那个能力，不能就是说谁来审视你就活成他想他眼中那个样子啊。
但我其实莱德是知道我的，就是我是一个尽量的在表面上面去迎合主流的，就是审视的那样一个状态的，就是基于我成长的经历。
可是你都成为深圳必吃榜第一名了，你不觉得你就是主流审美下的产物吗？
对，这就是我迎合的，我是就是迎合的产物，就是我也很知道这些人要什么。
他是消费主义里面的其中一环。
我是消费主义本身，我是消费主义，我就是消费主义本销。
不过 anyways 了，我想就是 call back 下刚刚我们聊的那个点，就是亚太区最值得交往华人女，她所经历现在就是说她想要得到更多能干有意义的活的机会，或者说所谓的就是能为这个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这一个阶段其实我是也有经历过的，就是在我可能上班的第一份工作时候，我也对这个整个我的职业发展是抱怀着很非常非常高的热情，就会觉得每天在这个我自己的小隔间里面都在干嘛，怎么会这样子。但是同时我又很狗腿，就是同时那时候已经浑然天成的会每天拍我当时老板的马屁了，所以就是在进行一个就心理跟生理上面的极限拉扯，
就是适应这个秩序。
我先不管我现在干什么，那我会想说，那我现在干的东西能不能帮我得到我想要的那个结果？那如果是能帮我得到想要的那个结果的话 OK， 我会去做这件事情。那如果现在做的事情可能也许不会帮助我得到以后结果，那我现在要想的就是，那我要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或者什么样的一个skill 去 achieve 到我想要的那个 goal。 所以我觉得在那一刻我的那个在职业上面的思考就转变了，包括我在这次从国内回来加拿大之后的这次重新的整个转行啊，还有在工作上面学习所有以前没有接触的东西的最终的一环，还是结合到说我以后是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那我现在所做的东西能不能去帮助到我达到我的目标。当然我在我原来那个节目也聊到过，就是我私心有一个非常有点小邪恶的一个思想，就是我这次回家那有点像就是熹妃回宫，就是甄嬛回宫了，就是以前在上班的那些同事比我就是能力差很多同事，我回来之后我一定要找一份比他们工资高的工作，无法自己忍受自己兜了一圈回来之后可能拿跟他一样的工资还是怎么地，所以我就考虑了转行，然后最终就实现了说我现在拿的那份工资是比他们高，当时我就很爽，那这就是我想要的结果。
所以是不是可以说当你在你现在这个工作上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你还是会想离开现在这个行业？
我不排除这个可能，现在我所做的任何一切就是像向前看嘛，我不 care 所有的 title， 那当然有额外的 title 那肯定是很好的一件事情，那如果是能给我的那个整个 package 更高的话，那我当下我会觉得很爽了，这是我现在所focus 最重要的一点。那我以后可能如果有更高，
就是钱，
对，就是钱。那如果以后有其他的工作机会给到我，然后我觉得那整个给我的钱是 OK 的，那 why not， 我也肯定会考虑啊，就好像包括我们现在在做自媒体一样，对我来说其实是一样，那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变现的一个途径。
你做自媒体单纯不就是为了钱吗？这个事情我们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明确过了，
是就是说这么明好久没有这么现实的被扒皮，你知道还是卡的厉害。
对啊，真的，以前的时候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我还是有一些分享欲
追求
和对，就是我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探讨一些问题的时候，当时会有那么一瞬间会有一个感受，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一段聊天没有记录下来，可能是可以跟 别人有更多的共鸣或者是更多的探讨空间。然后才其实当时陶乐斯那个莱德跟我们聊起来说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有意义的。但是莱德其实目标感非常明确，他就是希望我们做这个东西是可以马上立即然后大量的变现。他可能觉得我们就是两年就要上市，就是开始融资，然后这才是他的目标。
莱德真的看了太多那个娶娶大女人什么那个情爱关系那种东西了吧，真的。
其实我看了一下我们的那个 tips， 比如说我们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也好，遇到的一些很具体的事情也好，其实大家各自都会碰到不同的，但是总体的上来说其实就是方向都是差不多的，类似于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同事关系啊这样那样的这些细碎的东西。但是其实今天我们刚才一开始时候不小心引到的这个话题方向上，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探讨空间的，就是我们作为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职场的年轻人，其实现在的信息是完全是一个非常公开的一个爆炸式的信息，就是没有人可就是信息是不会被隐藏的，只要你想知道信息你总能获取它。就这样的一群一个阶段的年轻人，他们对于职业上面到底有没有追求，以及说我们的生活到底是就我们是工作的周期很长，我们生活的本身到底是工作还是工作只是我们赚钱的一个来源，这件事情到底对我们来说重不重要。就对我来说，其实我现在的工作状态其实就是已经因为时间上占据了我可能就是除了睡觉时间之外80%，
剩下的20%就是各种弟弟们占据的，
剩下的20%就是诗和远方就是一些心灵港湾。
看看华人女的那个表情，看看华人女的表情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工作节奏和状态，其实它影响的我不只是我生活的方式，就是我可能休息的时间只有这么多，我可能要安排事情会安排的非常的紧凑，然后时间观念会很强，它会慢慢的影响我的性格，影响我的价值观，就是这些东西其实对人的影响是随着时间的拉长会非常大的。
对，
然后至于其实你像那个华人去
你可以叫他华人女
亚太区最值得交往的女性刚才提到的前段时间在抖音上有一个很火的一个梗叫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嘛，这个主题向下的很多的视频内容表达的就是一群年轻人在职场上996了一段时间之后受不了了，就是我们刚才描述的一种场景，辞职然后就去外面去旅游，然后见证大好河山，去享受生活的很细碎的这些美好的事情，就是他们就是类似于说迈出了这一步。其实对于我们这种在职场上比如说已经是适应了职场规则的，然后已经对于这种职业生涯来说，我觉得就是有点像裹挟着前进的，就是我也知道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有不好的影响，但是我也觉得好像又是不得不去这么去做。我看到之后我会触动，我也会触动，但是关掉那个视频的一瞬间就马上就抽离，然后就拉回现实，
清醒了
去工作，
对，马上会抽离，拉回现实，不会对我的价值观和行为产生真实的影响，其实是不会的。
欢迎收听只说一遍，如果你喜欢我们
请用力订阅收藏分享我们的节目。但这里我有一点很想探讨，就是在我人生信奉的准则，就是你在工作上的任何打拼还有什么的，在我看来无非就是要不是就是追求你的金钱的回报，要不是追求权力的回报，我觉得无非就是这两个 option 了，我觉得没有其他的
钱或者权，或者是他的就是满足感嘛，职场上的这种满足感，职业上面就是你如果抛开这两项的话，那就真的成了一种理想化的，就比如你说科学家也好，然后一些文艺创作者也好，他可能就是只要能够达到自己的满足，他觉得说做出了一个很好的东西他就满足了，他可以不考虑所谓的权和名。但是在我们正常的世俗化的这种职场环境里边，你很难规避到这两点去探讨它的价值或者意义在哪里。
他就是自我感动也自我洗脑了啦，我觉得蛮好的，就是这样的人生也蛮自洽的
我不懂为什么亚太女你会完全不认同这些世俗上定义的这些满足感或获取感，你为什么会觉得他是一个自，
因为他就是哎，你是亚逼吗？你不是亚逼吧
我不，谁是亚逼？是我吗？是他
他肯定不是啊就是对所有的事情都抱着这样一个反抗的态度，就是特别是对体制，或者是就是你是有一些反社会化的一些思路在的是吗？
我觉得不是啊，我也在一个 big corporate 里面，如果我是个反社会我先去街头去画那个墙了 对吧？我就参加那个什么，每天参加乐舞派对了。
我觉得你的内核好像还是有一些的。
我是觉得人不能活得那么麻木，就是
你是觉得就是被定义也好，在那种大的体系给你制定的某些规则去约束也好，这些事情都是不 OK 的，都是错误的。在那个职场上上班的这些螺丝钉，都是被 PUA 的，都是奴隶制的产物。这样的一种比较过激的言论来源的核心，可能是你对于这个制度的一种反抗的一个心理嘛。也不说反社会了，
我不是在反抗，我就是在 questioning， 我就是在问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大家就是应该抛出来去讨论去想的，而不是说 OK 我自我洗脑了，自我感动了，就 OK 了，
麻木的认可它。
我刚刚有一个事情还没说，也是 again 又是到多的狗屁工作，就是 bullshit job， 是因为资本家想要 keep us busy， 就是这个社会的权力掌权者，他要让我们闲不下来，去思考为什么这些工作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我觉得这就完全合理啊，就为什么有这么多的 admin work， 就是什么，就是 admin 是怎么说，就是
文员。
文员类的工作，对，就他书里好像也是说，就是比如说搬电脑这个事情，就像当时有一个什么什么 project 吧，然后就是他最终的目的就是说要把电脑从 A location 搬到 B location， 然后结果他要填一个15页的 paper 去让这个事情发生，就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你明明知道搬这个电脑没有任何的意义，或者说这个结果导向跟你自己本身做这个工作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你要通过让大家 keep everyone busy， 在这个事情中，在这整个事件中闲不下来，所以你其实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我的这个工作到底有没有什么意义，我是不是应该做出什么改变，以及我是不是有更高的人生追求。这不就是最好的一个案例，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家就不进行各种各样的思考，或者进行一些文娱活动的最好的一个原因吗？就是因为我们太忙了。
我觉得，但是你要所谓的有精神追求，是在你物质有一定基础下的。说认真的，
这个其实是不冲突的，就是
是吗？
我就实际上是不冲突的。但是你说这个东西的话，就是你所谓的这种你物质上到底是多少算满足呢？多少算是达到了标准呢？其实是没有一个定义的。就是你想追求精神生活是都 OK 的。
但我有个很好的例子就可以想表达，就是为什么我会选择在今年重新开始做播客呢？首先有一点就是在去年我是刚拿到了一份新的工作，那是我在加拿大保障我生活的一个最 basic 的一个foundation， 那我不可能是说我把我能支撑我收入这一部分放到一个风险之中，那我会想说那我先把我的那个温饱的问题解决了，然后才会有精力在做这件事情。那今年我觉得 OK， 在经过一年的这个工作的情况下，我已经对这个工作非常上手了，那我觉得我可以抽出一点精力才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了。那我觉得还是在这个前提下，那如果是说对我去年你说我有精神追求吗？我也有，我也很想去继续做播客这些事情。包括我在跟亚太女在聊天的时候，我也说到过，在过去的这一年里，我完全是 focus 在我的工作上，没有任何其他任何一切比我工作来的更重要。但是同时我也发现了非常致命的一点，就是原来在国内我们在做八分饱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每一周都会跟新的朋友见面，去探讨一些不同各式各样的议题，无论那个朋友是在国内还是在欧洲还是在北美，就是 whatever， 就全世界各地的人在聊各自的人生，那时候会觉得整个人的丰富度会很高，因为你不停的产生交流。在过去这一年里面，我是非常非常封闭的，每天就是上班跟下班。那到了今年，在我重新在做这个节目之后，我会觉得哦，其实我生活还是有很多地方值得去探讨的点。我会开始想说哪些的话题，哪些的议题是值得讨论，或者会引起我一些思考的。那这一切的前提就是建立在 OK， 我知道我下一顿饭在哪，我的生活是在有继续前进的。我觉得在我看来，
就是你有这个安全感的情况下，你才可以去进入到这样一个阶段。
对，
那其实就是你是还是一个比较世俗化的一个状态嘛，其实跟所谓的一些先锋青年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他们可能说温饱也好啊，这种生活的安全感也好，不在他们的考虑的主要的范畴之内。那你说他们会不会饿死？有可能也会，但是目前的这样一个整个的文明的进程其实也比较少能出现这种问题，但是也有人确实在不断的坚持自己的坚持的这一部分，还是值得敬佩的。但是作为我们大部分的普通人来说，其实你的选择就是一个大部分的普通人会做的选择，我觉得也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我觉得像那个华人去亚太区最值得 交往的女性，她提出的一个点我是非常认可的，就是你不能停止思考，不能停止对于这个事情的审视和思考，就是麻木这件事情是很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就我的观察，因为我身边太主流了，我的生活圈子太主流了，其实大部分人即便是在我不能完全定义说是在年轻的时候有过思考的，但是慢慢的他会确实会被生活拖进这样一个就像洗衣机一样，就是你就开始不停的转啊转，它其实是就会麻木掉。我的生活的圈子里边其实很少会听到这些思考的声音，大家更多的就是在探讨一些非常现实的问题，房子怎么买，车子怎么买，然后怎么涨，怎么股票怎么涨，怎么搞钱，包括就是生活上的细枝末节，我跟我的对象怎么样的，这样那样的，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大家所有的注意力的观点所在。但是你要说真实的这一部分思考，对于生活的审视，其实慢慢的会变成了不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了，就变成了一个，它可能会在某个瞬间，你看到了某些信息，看到了某一本书，是就是现在更主流的，可能就是某一个短视频，一下子刺激到你一点，就像我刚才讲的一样，在那个抖音上面看到了那个视频，然后一下子有 touch 到我的某些部分，但是当我放下手机的时候立马就抽离出来。但你要说真实的我能为这件事情做出什么改变，我的选择会跟莱德会差不多，就是我可以好好的去照顾到我的家人，然后自己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我可能也会去选择去追求我想追求的东西，可能不是说那么肤浅的说真的是只是去环游世界啊，去看看风景啊什么的，可能也会有一些别的东西，就比如说你的有一个题目就是如果真的辞职了你会去做第一件事什么，可能很多人会给出答案就是什么环游世界，体验不同的生活这一类的，我觉得都是这样一个。
我希望你辞职以后第一件事情做的就是学会剪辑。
我会学会第一件事情是我就是学会打拳，学会一些套路，学会一些拳法，学会一些新的拳法，然后过来对打。
该不会到时候最后你们两个成立一个新节目，我被抛弃了吧？
我觉得这个趋势还挺明显的，就是你在这个部分是没有什么发言的空间的，你有没有感受到
？Excuse me，
你们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如果辞职的话，你第一件事会做什么？
如果以我目前的阶段，我会好好的就是浪费生命一个月吧，
什么事情都不干。
对，就是做一个废人，做一个月，但我也不会出去旅游消费。
可是这件事情你就算休年假你也可以做到。对啊，
以前我会觉得我如果真正有时间会停下来休息的话，我一定会好好享受生活去旅游什么，后面发现我其实不是这一类人。不知道卡门还记不记得我有段时间不是跟你说，我说啊，我觉得我们要休息一个月吗？你记得吗？然后那段时间我会以为说好 OK， 那一个月我会完全不碰播客的任何事情，然后就好好的再过我的生活。其实不是，在那一个月我们只是没有录播客，而且在休息那个月前提下是我们有存档的节目能支撑我们在那个月不录新的节目下还能继续发布。在那个月我没有在做播客的时没有在录节目的，我会想说 OK 我怎么去再更好的 promote 的节目，然后再想任何的选题。可能是经过这么多年下来我真的太了解自己，我可能就是一个闲不住的人，而且我接受我自己这一点，我可能就是非常的世俗。我刚刚说我的愿想是一个月当废人，可能 end up 我可能也当不了所谓的就是说一个月无所事事，可能那时候我会找点新的事情来忙。所以你说我真正能辞职以后真的是想干嘛呢，我会真的很希望我那个月就是什么事情都不要干，什么事情都不用想，就真正完完全全就是放松自己，可能我会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就休息。
卡门呢？
确实是真实的存在的。你可以说有时间，比如说有的人会说我想要读100本书，那你说你每天去翻几页书看一看，其实你坚持只要长期去做你可以实现这个目标，其实跟工作也不冲突。但实际上就是工作的影响你的状态也好，心境也好，都是会影响这件事情发生的。对于我来说，我看到这一题我会想说我要去报一个那个篮球培训班，我要去篮球培训班，我要去练扣篮。就是我从小就看那个灌篮高手，我就一直觉得说，因为我平常也打球嘛，但是看到就是有一些特别是最近短视频火了之后，很多那种
体育生
其实身体素质比较没有那么优秀的人，不像 NBA 那种人，就是他们也可以通过训练然后达到扣篮。其实扣篮是每个打球的人都会有的一种梦想一样的一个状态。我会觉得说我特别想说，因为我知道其实这些东西是需要专业的训练的，不是说你今天去球场上你跑两圈你就可以达到的。我就是我特别想去报一个这样的一个班，因为我之前有看过，其实就是可能会需要一个类似于暑假的长度去转 做专项的一些训练，有可能能达到这样一个情况，我会想说我要去搞这样一件事情。包括另外就类似于说我还想去学个什么技能，就比如说我想学个乐器，然后或者是说怎么样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些想法会一下从我脑袋里面会抛出来。倒是说去环游世界啊，会去看不同的风景，当然也对我来说是有吸引力的，但是不是我会觉得说这件事情一定是跟工作是那么矛盾的一件事情。倒是
就是怎么样都不会学编辑，不会学怎么剪辑播客。
剪辑播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分工明，就是大家社会的分工嘛，就总有一些人会剪辑。
你忘了吗？你忘了吗？他是农场主，他把这个事情外包给那个佃户，你就是吧。
我不是那个佃农，我是我。
对，那个佃农是你了，莱德。
亚太女，那你
那我应该跟你 partner 差不多吧？我要参 NGO， 我要去那个战地做记者，然后去战地帮助当地的难民。
我只能说，身为大家的好朋友，我会拉着你们，不让你们去。
拉着我们不让我们去啊？还是让我们去？
不让你们去，因为怕你们就是生命也没了。我会拉着你们，就是机票给撕烂，护照本剪个口。
他们会写好自己的墓志铭的。
给我们的播客会带来应该一些真的有真正的流量吧。
你真的很拼哎，就是为了把播客的流量就是做起来，就是你。
对了，就是现在这种就是世界上这么多事情发生，然后你觉得你真实的地理环境觉得离得这么远的情况下，然后你的工作这么多狗在狗屁工作的这个定义之下，你就会觉得哦，如果真的有一个理想工作可以让我做的话，我真的可能想要去做那种 NGO 组织里的人。
你看我跟莱德以前做的就是做的最他做的最起劲的一个播客的一个环节，就是做好物分享。
因为会有广告商家是吗？
我这一个月又在拼多多买到了什么好东西呢？给大家来展示一下，今天我买到了什么？哎呀，这个9.9啊！你看，别看它9.9，这就是他最，就是让他就啊，马上就兴奋起来，调动起来，就是他的情绪。
其实我觉得莱德他不应该做播客，你应该做直播啊，就是卖货带货，这个应该会更适合你。
等到流量起来了，一定会走上这条路的，你先不用担心。
那如果在现在这个 stage， 你会有什么原因是？真的能够促使你走向离职那一步的吗？还是说只是想想而已？
啊，我刚才就想问这个问题。其实，就说回到你会不会有什么想要离职的瞬间嘛？那其实当时我在进行我讨薪或者想要离职这一切的源头，都是因为我觉得我的付出跟我的回报不成正比。Oh my god！ 我觉得我说完一套，就是我非常非常的世俗，你知道，也没有什么其他远大的理想，就是一直在计较我自己的得失，你知道吗？
就是钱不够，说到最后，所有的答案全都是钱不够。
对，就是这样子，就是我在公司扮演的一个所谓的角色，就是我就是一个非常 nice 人，见到谁都笑啊，就是一个大家都觉得对我的评价都是啊，我这个人就是非常人畜无害，然后对大家都非常 nice 的一个人，然后跟所有人的关系都还不错。然后中间就有个非常有趣一点，就是突然有一天在我们公司一个元老级的一个员工，他就跑来跟我说莱德，你知道吗，我真的很感激你，你可以在我们公司上班，你是最好的一个人了，就跟我表达一个非常浓重的感激之情，就是我跟他工作中是没有任何的交集的一个阿姨。然后在这做完这一切之后，他就跟我说，你一定要去讨薪，你现在的这个pay是不够的，你一定要去拿到你值得更好的那个钱。然后在那刻我说 OK， 那我知道我是有点底的，因为就是 you know 就是还是钱不够。这就是我每次想升职然后还要想离职的这个最大的一个初衷吧。
我跟你完全是不一样的，钱的问题其实现在在我的这个职场的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就是我好像不是特别在意这个点，因为大家可能其实我们的行业现在不是特别景气嘛，然后大家其实对于这个钱都是有一个自己心里的一个价位，觉得说哎差不多或者是怎么样，倒不是说特别在意这个点，不会是我离职的一个主要的动因，就想要离职主要动因。我想要离职主要动因在于说现在的工作状态的不满意，这边就是叫所谓的叫不搞事搞人，就整天就是做一些人事上的事情，然后整天就围着这些七七八八的事情去做，然后就觉得是不只是没有意义，而是很让人 沮丧，
消耗你的精力，
很消耗人的精力以及对于这个事情的热情。当你能够预期到一个你可以拿到的回报，包括是钱包括是成就感也好的时候，你还是有动力去做它的。但是你现在的情况其实是比如说类似于就是你不管你做不做，你大概都知道你能拿多少钱，你能获得什么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整个的工作状态就会非常的糟糕，非常的差。这是我会更多的让我觉得说，哎，真的是有点撑不住了，想说换一个环境也好，休息一段时间也好，都是会时不时的从我脑子里边跳出来的一个念头。
那你说到底，那你这个也就是你的付出跟你的回报没有成正比啊，在我看来，
就甚至你都发不上力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啊，完全同意，我也是这种感觉，跟卡门刚才那个很像，就是你这个事情做不做，你都知道它对结果其实没什么影响。就这个时刻是让我最想辞职的时候，就是真的是那个苏联笑话，就是 we pretend to work, they pretend to pay, 就这种感觉。而且尤其是你知道你的这个工作随时可以被替代的，就尽管我知道这是一个铁饭碗，但我就知道任何一个人来，就像莱德刚你老板跟你讲说你是这里最好的，我老板我同事全都跟我说我是最好的。但是我心里就是深知肚明，我心里真的深知肚明，这个工作你随便任何，你真的找一个只要是会，就 like 有一些正常的常识，然后愿意学习的人，他给他三个月，他完全就可以做这份工作。然后这个时候是我觉得我在这里真的就是做不做都无所谓，一切看上去好像运转得很好，但我闭上眼睛我就在想，我随时，我就是如果说现在这个世界上就有一个人被替代掉，在这个工作上被替代，在他的岗位被替代掉，我就是可以立马就是那个人。
No, 我不同意这一点。你刚刚说的所有都是叫 hard skill, 但是一份工作评论你是不是最好的人，除了 hard skill 还有 soft skill, 那就是你怎么去跟其他人的这个建立连接的这一 part。 我觉得在工作的比重中 OK, 你说在硬件条件上能力上 OK, 是很多人都会有学习能力，但是我觉得一份工作你不能简单单定义为就是你会这些东西你就可以做这份工作。我觉得我不同意，可能说听起来又是我就是一个被驯化的非常服服帖帖的人。
落脚点还是落在了莱德就是善于拍马屁，善于就是上就是给就是跟同事之间啊就是做一些假做个假笑女孩，然后带来了一些工作上的便利，然后
收获
了同
事上的。对，真的就是因为自己比较会来事
儿。不是，我是真的觉得就是可能就是包括我在跟我的 partner 讨论一些非常严肃的那个社会上面议题之后，他就给我得出了一点结论，就是如果你是在一切规则中的受力者，你是不会看见任何不受力的人的任何的那些担忧跟他们的那些 concern 的。那我听他说完之后我觉得 OK, 是，那我同意你的说法。那问题就是我在这一个游戏规则之下去 follow 所有的 rules 然后去 play, 他得到了我想要得到的东西，那我其他东西我会觉得 OK, 那他那些不是我的 priority 咯。好的，我觉得我们的价值观都不是很相容。
我觉得听完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如果是有新进职场的年轻人，大概率就是已经就是绝望了。就是我不管是干什么工作，然后我进入到怎么样的一个职位，我所做的事情都是无意义的。我最后一定会进入到那个循环，就是开始自我怀疑，然后开始抛弃掉自己之前的建立起来的一些，就像比如说你认为医生就是在白衣天使，就是在治病救人，就是在承担一些非常重要的社会责任。但是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朋友里边也有白衣天使啊，就是你看他的朋友圈每天也是就是要死要活，就是
抢救，
对，工作的内容也是非常的令人焦灼。然后其实这些东西就是我认为就是在只能回归到世俗的那个语境里边去探讨，就是大家在工作场景上去遇到的这些问题，然后强行的去赋予它，这期节目真的很悲观，你知道吗？就是强行的赋予它一些意义，然后才能支撑大家去做这样一些事情。要不然就是你单纯的去探讨它，你会发现就是那个我们这位女士，我现在已经简短了，
亚太女
叫我女士就好，对，你就好。
对，就是这位不被定义的女士所提出的那个观点，
就是 OK, 我有一个同事，有个大爷吧，他肯定七十岁了吧感觉，然后他应该就是已经早就财富自由了，平时自己做投资啊，然后他年轻的时候是做 sales 嘛，然后你知道在银行做 sales, 其实你拿那个叫什么年终奖啊什么各种的，其实都比原本就比你那个原本公司高很多，然后他自己就在做投资， blah blah blah， 他早就可以退休，但他一直不退休，就是因为我没有问过他说为什么，就是你干嘛，就是一直在职场上耗着，就是其实他年纪也大了，脑子转的也不是很快了，经常有些事情会做错，可是呢他还是我们这个组里最 knowledgeable 的人，因为他在这里待了30多年了。他不走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他在自己的生活里没有什么被需要的时刻，只有在工作场合上他才觉得有被需要的时刻。然后我当时真的觉得 Oh my god this is so sad、我不是，我没有跟他讲，但是我自己内心真的觉得我不想要作为一个我的所有价值就是在最后那一刻，就是因为我在我的人生中没有任何其他的地方有任何的用武之处，只有在那一份狗屁工作里才有一点意义，是因为我做了30年同样内容和性质完全基本差不多，所以我才成为了这个工作上最有意义的那个人。
我们本来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是一个很务实的一个话题，但是现在我们聊的方向变成了一个非常理想化的一个方向，就我们现在所有聊天的，
我还没有啊，我还是很坚持我自己心中所想，我对你们一切就是很多黑人问号。
对，就是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就是理想化的这种方向去探讨这件事情，
没有被说服了，莱德没有被说服，
到底该怎么去上价值呢？就是你看我们节目最后都要上个价值的，就是
不用上价值吧。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太自我了还是怎么样，就是你们刚刚所说的一切的愿想其实都没有任何的一点是打动了我的，包括刚刚华人女分享的那个大爷的故事、芸芸众生有多少人还在追求他自己生活的意义，有多少人迷失了自己 whatever， 如果他在他的生活中找到一样能支撑他走下去的动力就是好的。你可能觉得他已经被企业驯化的不行了或 whatsoever， 他有更多值得他关注的事情，但他这个事情能支撑他干了30多年，并且他能在他这个事情中获得极大的满足感， why not？你不能就让他就是单纯的为他感到开心吗？可能你在他看来你在做一个天天重复很狗屁的工作，但确确实实这份工作给他带来了他想要的东西，那我觉得就是好事啊。
所以我们这期节目不用上价值了，就是我觉得这是他的这个故事是给我自己敲响了一个警钟，但是呢、it works for him， 就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可能就是他已经70多岁了，就真的无所谓了，他不用再去，他的意义就在这里已经找到了。可是我就在告诉我自己说，我一定不要在这个工作在这个工位上再干超过多一年，我都不要，我明年一定要辞职，我现在是这个 flag 立在这里。
我的天哪，现在好的来了，这个比赛来到最焦灼的环节，已经有第一位选手已经发出了誓言，明年就是一定辞职。
我应该会是那个70岁的老头，我觉得。
好的，有一个另外第二位选手已经宣布退赛。如果是我的话，我现在我明年我不知道，因为我发现很有趣的一点就是我自从换了这份工作之后，真的很多很多猎头找我，就现在我跟我所有的猎头放话就是说，我给了他们一个数，如果你们这个数达不到的话，你就可以先不用找我，那所以我其实是我没有任何的 loyalty 是对我现在这个公司的，所以只要什么时候到达那个数之后，我是随时都考虑 I'm ready 的一个状态。
我们现在完全不一样，现在就是也蛮好的，给听众一些不同的路的选择。然后我那天就是也听到，就是那个也是就是那个狗屁工作那个书里讲，他就说有一个人就讲了一个案例，说有一个人他6年没有去 office 办公，然后他最后在这6年就是在一个企业里面，他6年没有去办公室，从来没有人见过这个人到底长什么样，只是在这种 virtual 的这种 meeting 上。然后呢6年之后他辞职了，是因为他自己用私下的闲暇时间写了一本关于哲学家斯宾诺莎的书。然后我觉得 oh my god， 这又给我另外一个启示，如果说我这辈子一定要做一个狗屁工作的话，那我也要用这个狗屁工作的时间去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比如说录播课，录个100期，对吧？就要用上班时间录。
我跟你讲，卡门他跟我约播客的时间都是周中的那个下午2点。我说啊，虽然我也是有在家上班的时间，但是我真的我的工作是不允许我下午就2点跟你录一期播客，你知道吗？
你们还是相对弹性一点的，像我们就真的是。周一到周五反正就是时间还是挺满的，然后到周末的时间可能就是有需要加班的，然后
弟弟们
对那个都是其次。对，但你刚才说那个事儿，我们深圳不是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你知道吗？就是获得了雨果奖的一个在深圳的某个银行上班的一个员工，他写小说，雨果奖就是那个科幻小说的这个最高的一个奖项。厉害，我只能说确实是还是可以做到的。
我也在跟自己讲，就是我觉得不要让工作对你的影响，对你现实中的影响那么大。
听了你们两个分享这么多，我只有最深刻一点就是 你要去想干你要想干的事情，就一定会付出相应的代价，就是你一定要 pay something to get something。 我跟亚太女还有包括卡门，我们在录这一期播客，卡门牺牲的是在周日晚上的时间，然后我们是在本身是周末应该可以睡个大懒觉的时间。世界上没有这么多美好的愿想，就是说你想干什么然后你就可以干成，或者是说你要愿意去付出你应该付出的这个代价。我很支持大家去干自己想干的事情，但是去干这些事情之前可能更应该想想是什么支撑你去干这件事情，那你能不能承担去干这件事情所带来的一个风险，你能不能承担起这个责任。
没有，我觉得你是承担了我这个责任，就以前我是大道理王，然后今天就是你开始做这个大道理的这样一个工作的一个总结。
就是我们三个人提供了三个不一样的视角，然后以及三种不一样的鼓励，可以去鼓励那些功利主义者，可以去鼓励那些理想主义者，也可以去鼓励那些想一辈子在一份工作上就做到死，在这个坑里就做到死的这些人，都可以，这都是不同的活法。然后就是哪怕你是自洽也好，哪怕你是有自己的矛盾点也好，我觉得就是要尽量问你自己很多的问题，
不要停止思考。
对，不要停止思考。
好了 anyways 啦，我来做个小总结吧，因为现在我的新搭档跟我的老搭档组在这里
交接仪式。
我也不想交接仪式，毕竟八分饱是我投入了很多精力，然后我跟卡门都付出了很多很多心血在上面的，我觉得他可能只是暂时画了一个逗号吧，没有在真正的完结，可能就是哪一天我们可能会重新做起来，那就是到时候再看吧。我是只能说在做这一期节目之前会想 oh my god 星期天早上起来很早就很烦，但做完之后还是就觉得整个时间空间都很奇妙，就是我在跟我的新搭档还有在跟我的一个老搭档，都是我。
你有出轨的感觉吗？
倒是没有，我这个人很 open minded 的，欢迎大家都来。在这样的一个时空之下，我们在讨论一个相对比较严肃的话题，感觉会引起我情绪波动很大的一个时刻吧，就是很谢谢两位。
我也觉得今天其实聊天的这个走向很像八分饱以前的那种走向，就是大家有一个主题然后聊聊就跑偏了，然后就是
完全没脚本，
脚本都没有
提供，
更没在看。我也很开心。
但是我能预想到这一期的剪辑的难度应该还是蛮大的，辛苦两位了。
这期华人女姐，这期是华人女姐。
好了，我来了，放着我来。要体现一下我自己，就是平时在工作时间都在干一些什么别的事情，就在剪我们这个视频，以寻求一些心理安慰。好了，那就谢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只说一遍 Say No More， 希望喜欢的朋友可以订阅关注我们。然后，如果你对工作、离职，还有现代社会的这个工作制与奴隶制的关系等等，或者对我们之间对我们的发言有什么不满什么之类的，都欢迎评论。然后我们就是很开心，很希望能够回应大家，然后跟大家吵架。
我呼吁一下我们以前那个八分饱的粉丝，然后可以继续关注支持我们的只说一我们叫什么只说一次是吗？
只做一遍，录了一个半小时了，不知道这个节目叫什么。
支持我们只说一遍我们的这个莱德，就是换皮的陶乐斯，然后的这个新节目，然后跟我们的亚太区最值得交往的女性朋友的这样一个新节目，然后希望他们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名字，然后可以大红，然后赶紧变现上市，获得融资。
好了，谢谢大家收听，然后再次希望卡门以后有机会还来做客我们的新节目。
好的，谢谢，拜拜。
拜拜。